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景。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讨论家庭主夫这个角色。
嗯，不是主妇哦，是主夫，也就是呢，在家庭里头工作的男人，也就不是工作了，就是不在外头工作，照顾家里，等于代替了传统上女性在家里头的角色。
其实在全世界的文化里面，大部分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当这个角色有了个改变呢，其实会有一些冲击。那今天的对话里面，我们就会听到一个男生挺支持家庭主夫这个角色，那女生比较守旧点。
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怎么样讨论这样的现象。
好的。
最近貌似女主外男主内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我的朋友圈里好多对夫妻都是这种模式，丈夫在家洗衣做饭带娃，太太在外叱咤风云。
哎，这让我想到一年前看到的一篇关于美国演员对于男生公厕没有换尿布台抱怨的报道，很有趣，但也反映出想要积极参与养育孩子的奶爸所面临的诸多障碍之一，真该改进了。
话是没错，可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有那么点守旧的观念，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待着算怎么回事啊？还是觉得女性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比较可以接受。
这也是人之常情，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先入为主的成见，觉得家庭主妇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而接受不了家庭主夫。但其实无论父母谁在家照顾孩子，对孩子的早期发展都有所帮助。
可事实上，妈妈比较细心，也善于照顾小婴儿，比较能对孩子的感受感同身受。那爸爸相对来说就粗枝大叶了些，真的很怀疑他们是否可以照顾好孩子。
所以也是看个性，我们大多有刻板印象，其实男人中也存在着特别细心的品种的，而且男人生来比较勇敢大气，照顾孩子还可以顺便培养孩子勇敢的品格，未尝不是好事。
话虽如此，一个家庭选择这样的安排，还是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家庭主夫的家人、老板、朋友，甚至游乐场里遇到的其他父母，也或多或少会对此非议。孩子也会觉得自己遭受异样的眼光吧。
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给家庭主夫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了。他们能够选择为家庭牺牲自己的工作，忍受社会的议论，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了。
那拿我朋友小周做例子吧。小周你也熟悉吧，当初名校毕业，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原来他在银行业也做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的
啊。小周啊，我认识啊，没错，后来他和安玲结婚以后就完全退居二线了，每天学校、菜场、家三点一线。
刚开始那会儿他父母多么失望啊，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害得我都不好意思去他家做客了。
现在如何呢？这个奶爸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我觉得还得你去一趟，因为像我这样对家庭主妇本身有成见的人，怎么理直气壮地劝小周爸妈，还没开口就觉得心虚了。
哎，这第一，人们是观念的问题，如果可以抛开传统思想的束缚，接受夫妻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差异，就比较容易接受。第二就是社会相关制度的问题。
难以相信我竟然需要面对这样的价值观冲击。
你还是赶紧升级一下自己的脑袋吧。
好，今天对话的一开始，我们就听到这个女生，她说最近貌似女主外男主内的情况特别普遍，哦，越来越普遍。
这个主呢是负责的意思，
嗯，
女生负责外头的事，男生负责里头的事，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说外就是家庭以外，内就是家里头，所以呢现在有越来越多丈夫在家洗衣做饭带娃，太太在外头叱咤风云。
叱咤风云是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
很具象化的词，就是古时候是用来形容一个男人大将军啊，在外面打仗，然后或者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像皇帝这种人啊，他说风来风就来，他说云来云就来，
好酷的词。
所以叱咤就是，叱咤是用嘴巴发出声音去命令，切，然后那个对对对，
风云。
所以就有点像是老板，你用想象，老板说你过来，你就一定会过去嘛。
嗯、
所以呢，这个人的权力大到，他说风你来，风就来了；
云来，
云就来了。所以呢，这个叱咤风云呢，其实就是形容一个人有很大的权力，或者是很有影响力。
那说到这件事情呢，就让对话里面的男生想到，他说他看到一篇文章在讲美国男公厕没有换尿布台的事情。
嗯。那是一个美国演员抱怨这件事情、
嗯、
这个句子有点难有点难切断啊，就是一篇关于美国演员对于男生公厕没有换尿布台抱怨的报道。所以呢，报道的内容是说有一个美国演员对于男厕没有换尿布台这件事他有一些抱怨。
那这个男生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他觉得反映出很多男生想积极的参与养育孩子这件事情。
嗯，这里有个词叫奶爸，可能同学们都听过、啊、对不对、
嗯、
以前只有奶妈，现在有奶爸了。奶爸就是照顾孩子的男性啊，爸爸。那这样子积极参与的奶爸呢，就在外头容易遇到一些障碍。
嗯，诸多的障碍。
嗯，这个诸就是多，多也是多。
多多的障碍。
对对对，很多的障碍。
那在对话的一开始，这个女生她就说她有那么一点守旧的观念。
嗯，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要说那么点守旧的观念，直接说我守旧就好嘛。可是呢，因为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保留的委婉的说自己的立场的方式。我对这件事呢就是有那么点不太赞成，所以你不是说我就反对这件事。
嗯，
好，所以当你要表达立场，但是你不要太直接，你说我有那么点怎么样。那他的立场就是他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待着算怎么回事啊。在这里呢，这个大老爷们是个有趣的词汇啊，因为大老爷们四个字其实指的就是30岁或40岁以上的男人，成年男人，特别还要有点年纪哦。
哦，原来。
对对对，那他这里说一个大老爷们就是说你一个已经这样30-40岁
应该要成家立业的男人，要有事业的男人在家里待着怎么行呢？
对，算怎么回事啊，这也是一种很口语的抱怨方式啊。
嗯、
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忙，你在那里喝茶聊天算怎么回事，这就是一种抱怨的意思。
那他觉得女性应该在家里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嗯，井井有条呢就是很有秩序很整齐的样子。
光是看着这几个字就觉得很有秩序的感觉，井井有条。
嗯，排得好好的。然后呢还要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他说这样比较可以接受。所以他显然不太能接受一个结了婚的大男人30-40岁了没有事业没有工作。
那我觉得今天对话里面这个男生在带入他看法的一些方式很值得大家学习哦，因为据他的说法都很温柔很婉转啊。
嗯，
他就先说哎呀这也是人之常情。
对，他不是说哎你怎么那么守旧啊，对不对，或者是你这女人没见解。他说这是人之常情、
嗯、
因为一般人都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嘛，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先入为主大家可以学起来、啊、
嗯，就是说用自己原先已经有的观念来套入新的情况当中，就会形成一种负面的见解，这叫成见。
Constance 我想问一下，成见跟偏见有什么不一样、
嗯、偏见是说我对一件事情是根据一个道理，就是我有一种我的价值观不能接受、
嗯、
或是怎么样，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
成见通常是时间累积下来，它都代表是有一长段时间形成的一种见解，叫做成见。所以我们常觉得成见都是不见得是自己形成，可能就是时间上、
啊、
对
比较大的东西给你，
对对对，一段时间累积或是很多人都这么想形成一种成见。那么偏见呢通常就是指说你只看一部分的事实，只根据自己想看的去看，不看自己不喜欢的。
那他说大部分的人有什么样先入为主的成见呢？他说大部分的人呢都比较不能够接受家庭主夫。那在这里我们想特别说一下家庭主夫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写法。
嗯，一个是煮饭的煮，一个是主人的主。那两个其实都对， 只是呢，一般来说最早因为男孩子愿意在家做饭，这是很在中国传统社会很难得，所以我们会特别去标记这样的现象。所以如果某个人的先生会做饭，就会说哇，是个家庭主夫啊。那家庭主夫如果用的是主人的主，那表示说这个男人就真的是完全的投入在家庭的工作里面，而没有别的事业别的工作。
那这个男生啊，说无论是父或是母在家里照顾孩子，其实都对孩子早期的发展有帮助。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男孩子说话的方式很好，因为他没有针对跟他讲话的人说你说错了，而是说大部分的人都这样，所以你的想法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对话到了这儿，我们接着就会听到很多形容男性跟女性的一些词汇。那不管你觉不觉得它是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有很多的形容词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那这个女孩子当然用的就是比较接近像成见或是刻板印象的东西，因为她认为妈妈比较细心，女孩子一般来说女性特质上比较细心，爸爸呢就粗枝大叶。
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形容词哦，我觉得很像你讲的很具象。
对，这而且粗枝大叶不是只能形容男人哦，其实这是没有性别的一个形容词。
对
对，因为你也可以说比方说我自己好了，我常常会忘了一些约会，或者是说呢，我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只注意一些大的重点，小事我都不管。那我也可以说我这个人有点粗枝大叶，所以不细心。所以他就是细心的相反词而已，男生女生都可以用。那在这里呢，这个女孩子是把它套在一个性别的刻板印象上，她觉得妈妈细心，爸爸粗枝大叶。
那没想到今天这个男生用了这个女生说男生拥有一个比较负面的特质哦，他说男生好像比较不细心嘛。
对，
他就反过来说男生生来比较勇敢大气，也可以培养孩子的品格，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没错，因为呢其实细不细心真的是看个性，说真的我身边太多女孩子也不见得是细心
没错，
那也有很多男孩子是细心的啊。所以呢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勇敢大气，其实他也不是细心，但是呢用一个正面的方式去描述这个特质，因为大气就是不管小细节，就是看大的东西。那勇敢又大气就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勇敢的品格嘛，所以未尝不是好事，未尝也就是说不一定不是一件好事。
听完了男生的解释哦，女生就说话虽如此，所以你说的这句话虽然是这样，但是
对对对，所以每当你听到人家的话，你说你其实这就是你说的没错，可是，所以他认为呢话是可以这样子说，可是呢在事实上的情况，一个家庭选择这样的安排啊，就会被其他的父母啊或是社会上其他的人啊或多或少的去非议他们。
非议就是不好的话吗？
非议就是批评的意思，因为这个非就是指说他们不对，说他们不对的这样的意见叫做非议。所以对什么非议或是遭受非议都可以说。
那他认为因为就是这样，我们应该多给家庭主夫多一点的理解和宽容。
所以这个男孩子认为说，就是知道会遭受非议，会遭受异样的眼光，这些男孩子还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工作事业生涯来去照顾家庭，这件事情本身是难能可贵的。
难能可贵其实大家可以学起来。
其实是非常的珍贵，难能可贵。这个用法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个孩子能够这么样的孝顺父母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说完了理论啊，对话到了这儿，好像就开始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实际的例子了。
这女孩子一来就说了，那拿小周做例子吧，拿某个人来做例子。她就说这个小周当初呢，在银行业是做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
好，必须要 Constance 解释这两个词，我感觉非常有画面。
风生水起啊，就是说生意很好，叫做风生水起。那么这个其实跟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有点关系，但同学们就只要知道这表示生意好，因为水都是钱呐。那再来呢，这个游刃有余是形容一个人的能力非常足够，他做这件事情啊轻轻松松，就是别人看起来很难，他做很轻松。
那如果要帮助各位同学学这个游刃有余哦，其实我们直接把他的动作说出来，你们就会记得怎么样用这个成语了。游刃就是一把刀，你就想象他在那边切东西，妈妈妈就像画来画过去非常轻松，根本不需要用砍啊用切的，他 刀一下去东西就被切断
了。对，所以就是说他这刀很锋利，表示刀的能力很好，功能很好。那我们说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咻咻咻，什么麻烦遇到他都可以解决，这个人能力非常强。所以他先强调，我这个朋友可不是没有能力的男人哦，但是呢后来呢结了婚就退居二线了。
退居二线这个说法挺有趣的。
嗯，我们常说一线就是最前面嘛。
对，前线。
对，前线一线，我们有的时候讲啊，教育的第一线就是老师嘛，或者第一线是父母。那二线呢就是说他不在第一个，不在最前面。这个一线二线啊，一线就是最前面，负责所有对外的事情。二线呢就是好像躲在一个人的后面，或是躲在一层关系的后面。所以呢这里是形容说他结婚以后啊就退到了太太的后面，这个家就是太太往外，然后先生在里头。所以呢每天就是学校菜场家三点一线。
这个说法也挺有趣的。
嗯，很可爱，就是说他每天就只去这三个地方，叫做三点一线。因为我们移动的时候有一个路线，所以他永远都在这三个点上面转圈圈。
那这个女生就提到说，其实她退居二线之后，在他们家里其实造成了不少的矛盾。
所以家庭矛盾不断的升级哦，害得我都不好意思去她家做客。因为这两个人都认识小周，那都是好朋友嘛，所以这女孩子可能之前都会去他们家坐坐。这时候呢，因为家里头的家庭矛盾，就是说家人常常不愉快，害得她最这件事情害我怎么样，所以他的家庭矛盾害得我都不好意思去他家做客。
好笑的是他又说，像他这样本身对家庭主妇有成见的人呢，要劝他们的爸妈都劝得很心虚。
没错，所以因为这个男孩子问他说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当然可能这个女孩子去他家几趟也希望大家别吵，但是就像他自己讲的，他就已经对小周这种家庭主妇的行为有成见了嘛。所以呢当他要劝他们家的人说啊，不要为了这样子吵架，他自己没办法理直气壮，不能理直气壮呢就是心虚了嘛。
我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哦，对他的成见其实很诚实。
对，他就说我就是有成见啊，可是你看他还是想要体贴他的朋友嘛，希望能够劝劝他。所以呢他才说应该叫这个男的说你去一趟吧，因为呢你没有成见，所以可能劝起来不会那么
心
虚，
比较理直气壮一点。
没错。
那最后这个男生好像就给他了几句话，好像让他下次去小周家可以用。他觉得主要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他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抛开传统思想的束缚的话，我们就能够有别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关系。
那他提供的方式就是去接受夫妻只有分工不同。分工就是我们分配工作，有这么多工作，你做这个我做那个，这是一种分工的不同，而没有地位差异。
这句话很不错。夫妻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差异。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对一些身份啊，或者一些社会上的角色会有一些批评或是不适应，认为男人可以做女人不能做，也许是来源于我们对这些角色的期待，觉得某些是比较高的地位，有某些是比较低的地位，但事实上他认为这个应该把它消除掉。
那听完了这句好话，觉得这个女生还是挺可爱的，说她没有办法想象她要面对这样的价值观冲击。
对啊，我觉得这是现代人一个普遍的心声哦，因为过去的二三十年，社会这个整个世界都变得太快了，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做事情的方法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这女孩子大概想说我才几岁啊，就已经有这种价值观的冲击了通常不是很老的人才会有吗？
也难怪他的朋友会说要赶紧升级一下自己的脑袋，世界变得快，我们自己要升级的快。
对，没错。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就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最近貌似女主外男主内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我的朋友圈里好多对夫妻都是这种模式，丈夫在家洗衣做饭带娃，太太在外叱咤风云。
哎，这让我想到一年前看到的一篇关于美国演员对于男生公厕没有换尿布台抱怨的报道，很有趣，但也反映出想要积极参与养育孩子的奶爸所面临的诸多障碍之一，真该改进了。
话是没错， 可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有那么点守旧的观念，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待着算怎么回事啊？还是觉得女性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比较可以接受。
这也是人之常情，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先入为主的成见，觉得家庭主妇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而接受不了家庭主夫。但其实无论父母谁在家照顾孩子，对孩子的早期发展都有所帮助。
可事实上，妈妈比较细心，也善于照顾小婴儿，比较能对孩子的感受感同身受。那爸爸相对来说就粗枝大叶了些，真的很怀疑他们是否可以照顾好孩子。
所以也是看个性，我们大多有刻板印象，其实男人中也存在着特别细心的品种的，而且男人生来比较勇敢大气，照顾孩子还可以顺便培养孩子勇敢的品格，未尝不是好事。
话虽如此，一个家庭选择这样的安排，还是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家庭主夫的家人、老板、朋友，甚至游乐场里遇到的其他父母，也或多或少会对此非议。孩子也会觉得自己遭受异样的眼光吧。
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给家庭主夫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了。他们能够选择为家庭牺牲自己的工作，忍受社会的议论，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了。
那拿我朋友小周做例子吧。小周你也熟悉吧，当初名校毕业，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原来他在银行业也做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的
啊。小周啊，我认识啊，没错，后来他和安玲结婚以后就完全退居二线了，每天学校、菜场、家三点一线。
刚开始那会儿，他父母多么失望啊，家庭矛盾不断升级，害得我都不好意思去他家做客了。
现在如何呢？这个奶爸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我觉得还得你去一趟，因为像我这样对家庭主妇本身有成见的人，怎么理直气壮地劝小周爸妈，还没开口就觉得心虚了。
哎，这第一，人们是观念的问题，如果可以抛开传统思想的束缚，接受夫妻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差异，就比较容易接受。第二就是社会相关制度的问题。
难以相信我竟然需要面对这样的价值观冲击。
你还是赶紧升级一下自己的脑袋吧。
听完今天的对话，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他在叙事的一个方式。
嗯，其实同学们可以学学啊，就是不是每次讨论问题一定要针锋相对，特别他们俩又是好朋友，所以其实两个人都比较温和。女孩子是说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看法，但我也没打算改变。但男生是说呢，你的看法也不是说你是错的，只是说整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种把针对个人的态度放大变成是说讨论一个社会上普遍的现象，可以让你在跟人讨论事情的时候不要有那么直接的冲突。
那我觉得今天也有很多很具象，不管是形容人、形容事情、形容做生意的成就，或是你个人的能力的一些很好的词汇，很值得大家再回去看过一遍，把它写起来、学起来。
没错，
像什么叱咤风云啊，
游刃有余啊，做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啊。
像我觉得粗枝大叶就是一个浅显易懂，但是我觉得有很到点的形容方式，
就像井井有条一样，你光看到这个字你都觉得它排得很整齐。
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很棒的文化词。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